感谢主啊！每次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我总是感谢神。每次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总是看到神自己的恩慈，看到神自己的怜悯，看到神自己的荣耀。巴不得这样子的领受，巴不得这样子的恩典和祝福，不是只有在主日早上10点钟到11点半才发生。巴不得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因为是属神的缘故，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要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往往会听到弟兄姊妹在有意无意之间，不论是在查经的时候，还是在平常讨论，甚至在聊天的时候，问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你有工作，他也有工作，他的工作可能比你好，甚至是你的老板。你有房子，他也有房子，他的房子比你还大还漂亮。你有平安，他也很平安。你不敢休假，他敢休假，他比你还有平安，是不是？你健康，他更健康。你在这里敬拜，他在家里打太极拳，他身体比你好。那不是说因为敬拜的缘故所以身体不好，而是有的人就是身体好，有的人就是身体比较差，是不是？你的孩子上名牌大学，他的孩子也上名牌大学，而且还有奖学金，你很满足，他也很满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从表面上来看，那样子比的话，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然后我们跟神讲，你多给我一点我才有见证啊，你少给我，我哪来的见证？当我们思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信心和一厢情愿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凭信心还是一厢情愿？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凭信心祷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一厢情愿祷告？凭信心祷告是神说我要把这个房子给你，我们就相信有一天他会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一厢情愿是我看到一个很喜欢的房子，我就一直瞪着他看，看看神什么时候把它赐给我。多少的时候我们所操练的其实是一厢情愿，而不是信心。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信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从这段的经文学习到怎么样活出信心的生命来。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好不好打开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这所望之事是什么？到底这未见之事是什么？这就是信心与一厢情愿之有所不同的关键。这里的所望之事是什么？对你而言来讲，这里的所望之事是什么？这里的未见之事是什么？从经文来看，显然这所望之事是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从经文来看，这未见之事显然是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换句话说是同一件事情。这所望之事不是你所盼望的，我所盼望的，只是关乎我们个人的需要或个人的盼望。我生病的时候需要神来医治我，我缺乏的时候需要神来供应我，我孤单的时候需要神来陪伴我，我伤心的时候需要神来安慰我。我相信在这里不是讲这个，未见之事也不是讲这一个。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看第10章的35节到39节。就在前面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跳到第39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个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就是在第36节，忍耐使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所望之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神所应许的。这未见之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存心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你看第11章所列举的这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相信，他们若行完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所以第11章的末了结束的时候，就讲他们并没有得着，在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因为他们要与我们一同得着，与我们一同得着。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与一厢情愿的不同。信心不能建筑在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基础上面。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我们却要建造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筑在沙土上。若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我们开始建造我们的信心，就会逐渐的明白过来，我们怎么样把信心建筑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危机，就是把信心建筑在沙土上，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愿意从我们自己的舞台上走下来，我们还是不愿意从我们的故事里面走出来，我们还是不愿意进入神的故事，进入他的舞台上。因为一旦我们上了神的舞台，一旦我们进了神的故事，我们就不再是主角。我们巴不得还留在我们自己的舞台上做主角，然后由耶稣基督来增添我们的阵容。所以我们打出去演员的阵容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演员的列表上面跟我们并列，多么的精彩啊！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危机。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要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故事里面走出来，走进他的故事里面去，要我们从自己的舞台上下来，走上他的舞台上去。一旦进了神的故事，上了他的舞台，我们就是配角，我们就不是主角。这个就是我们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在他的故事里面，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在舞台上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非常的困难，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待在自己的舞台、自己的故事里面，我们所能够建造最荣耀的故事跟舞台，还比不上神的故事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落。我讲过，我或许在这里讲过，或许没有。我第一次上长城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震撼是，我站的地方离地面有那么高，我看照片看不出来长城的墙是那么的高。所以我从我的脚下开始看，我头抬起来，眼睛往远处看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震撼是，这个长城绵延那么的长，那么的远，消失在山头之后，又从山的背后又跑出来，又消失在远方的山头，又从更远的地方跑出来，绵延不断。神的故事就是这样，你能不能从你所站之处看到神故事的荣耀？还是你今天站了半天看来看去还是你自己故事的荣耀而已，就决定你信心能不能增长。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决定你能不能活出信心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怎么活出信心的生活？我们顶多只不过活出一厢情愿的生活。神在我们身上有共同的呼召，有个别的呼召。神在我们身上共同的呼召是要我们享受他的同在，是要我们荣耀他，享受他的同在， 荣耀他，或者应该说照次序来讲，荣耀他并且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神这样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开始就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站在长城上面的一个点的时候，我就知道在远方我看不见的地方还有长城绵延不断。我站在神故事的一点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故事的起头是神创造天地，我也知道在这故事的结尾有新天新地。我因着站在这个故事里面而荣耀，我因着站在这个故事里面而兴奋，我因着站在这个故事里面而有平安。虽然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这个就是难处。我们一进入神的故事里面，我们一上了神的舞台，我们就不再自编自导自演，我们开始寻求神给我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当我们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嘀咕，啊，这个样子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是这个样子的，多窝囊。今天我们要看几个最窝囊的人，为什么他先列亚伯？亚伯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的短，或者根据圣经的描述，他上台的时间很短。我们中间有没有演过这个剧？演过这个啊 ，skit 啊，短剧啊？亚伯真的是像跑龙套的，是不是？路人甲啊，就这样子走一圈就没了，没有走一圈了，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没了。他出现就是这么一刹那，该隐比他的戏份要大多了，是不是？我们觉得神写的剧本跟我们写的剧本很不一样啊。我们写的剧本的话，好人要出场的时间长一点了，神写的剧本怎么坏人出场的时间还长一点？圣经上对亚伯是怎么描述的？他就出现了一刹那，他献祭，神看得上这一个人，看得上他的祭物，神看不上该隐，也看不上他的祭物。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分析说亚伯跟该隐他们的祭物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神为什么看得上亚伯的祭物，看不上该隐的祭物。弟兄姊妹，我读来读去，我只有一个结论，神看得上亚伯的祭物，是因为他先看得上亚伯的心，所以他看得上亚伯的祭物。神看不上该隐的祭物，是因为他看不上该隐的心，所以该隐所献上的他也看不上。因为圣经这么说，在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那里，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亚伯在前，供物在后，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看得上亚伯却看不上该隐？其实答案很清楚，就在第五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因为该隐献祭的心态跟亚伯献祭的心态显然是完全的不同。什么样的人在献祭的时候会变脸色的？你太不给我面子了，是不是？我给你搞这么多好东西来耶，你还不悦纳我，这是什么心态？这是跟神交易的心态，是不是？在台湾有很多土地公庙，有的香火鼎盛，有的是破烂不堪。为什么？哎呀，灵的话呢，很多人去烧香去拜拜，不灵的话我把你的庙都给拆了。这个就是交易的心态嘛。该隐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交易的心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如果是一厢情愿的心态，如果我们认为说今天我来给你敬拜，我每个礼拜都来，我已经连续来了六个月了，你还不给我找个工作，或者你还不给我生个孩子，还是你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一个，这个不是交易的心态是什么？该隐 充分的显明一个错误的敬拜的心态。圣经让我们看到，在人类堕落之后，第一次的敬拜带来第一次的谋杀。以为敬拜很容易吗？以为敬拜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神看我们的心。从这件事情里面，神显明他的要求。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也看到亚伯好像出现的日子非常的短，是不是？但是亚伯的生命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显明他的精彩。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有没有成就神的旨意。生命的精彩不在一个人活得长久，生命的精彩在于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即使出现的时间很短，却能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在195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个年轻人跟他的四个伙伴殉道， Jim Elliot， 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出生的时候1927年，死的时候1956年，还不满29岁。他到奥卡人中间去传福音，跟他的伙伴好不容易有一些的接触，事工都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展开，还没有机会写信向母会报告说我已经带了几个人信主了，感谢赞美主，连这个机会都还没有，他跟他的同伴就被他们所爱的人给杀了。那一年事情传出来之后，多少人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值得吗？值得吗？如果他留在教会服侍，他能够造就多少人啊？神啊，你是不是算错了？这五个人如果留在美国的教会，能够牧养多少的人，能够造就多少的人，把他们拆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传福音，能够带多少人的信来信主呢？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要叫这些人在那里殉道呢？我们从亚伯跟该隐的故事里面，我们碰到一个很困难的圣经伦理的问题啊，就是在罪恶里面，义人被杀，恶人反而长寿，或者是恶人反而活得长久。一位公义的神，一位慈爱的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因为剧本是他写的，而他写这本剧本不是为了那一刹那给我们什么答案，而是为了他整个救赎的历史跟他的计划。如果我们钻在牛角尖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义人总是要与恶人一同受苦。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的时候，想到他的同伴，这些使徒们一个接一个殉道受难，他看到的是什么？义人不但与恶人一同受苦，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义人没有被神保守到一个地步免除一切的苦难，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义人受的苦比恶人还要困难。约伯也问神，每一个世代的先知都在问神，每一个世代的神的百姓都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是接受主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地上消失？为什么不是我们从水里上来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之后，我们就从这地上消失？神还留我们在这个地上，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一下就显明的凡事都顺利都亨通？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还要受苦，甚至是比不信的人还要苦？神没有一一的回答我们，神没有回答约翰，但是神回答摩西的方式，神回答耶利米以西结的方式，神回答以赛亚的方式，神回答但以理的方式，神回答众使徒回答约翰的方式，确实都是一样。神让他们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荣耀，在他的荣耀里面，一切的苦难都不足为道。所以保罗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日后那极重的荣耀微不足道。弟兄姊妹，我们都盼望看到神的荣耀，我知道，我知道，不用举手我都知道。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你首先必须要看到你在神的故事里面，只有在神的故事里面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你今天是不是在神的舞台上，在神的故事里面？还是你坚持坚守你的舞台，坚守你的故事，你还是要照着你的意思来做？你知不知道今天神在你身上特定的荣耀是什么？我刚刚讲到一般的荣耀，共同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是要享受他的同在。但是怎么样荣耀神？神给你这样的个性跟别人不一样，神给你这样的思维方式跟别人不一样，神给你这样的行为模式跟别人不一样，神给你那样的成长经验跟别人不一样，神让你在一生里面所碰到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神所赐给你的机会也跟别人不一样。不管你今天是15岁，是50岁，是18岁，是80岁，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活出精彩的生命不在于生命的长短，也不在于生命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世人认为精彩的那一些的部分。所以信心的生命不在乎精彩的内容，不在乎精彩的内容。我们看看以诺，以诺出现的日子很长哦，是不是？虽然描述的很短，但是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还与神同行300年了。他比亚伯活得久多了，我估计。那么在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4节这么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如果以诺要写 resume 的话，只有4个字：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你想想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吗？与神同行，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吗？就是与神走，你散步，你能够放在你的 resume 里面吗？是不是他的履历表一大张里面就这么4个字？你这一辈子做了些什么事情？生儿养女。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甚至把这4个字写在 resume 上面？所以以诺的生活多么的平淡，亚伯的生活生命是很短，以诺的生活看起来或者说描述起来很平淡，很平淡，生儿养女。但是他的生命多么的不平凡，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那么容易吗？如果容易的话，大概神就不会这么提了。与神同行还要知道神往哪里走呢，还要不管神走的地方我们想不想去都得去呢，不容易哦。与神同行，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平淡不平淡？多少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舞台是很精彩的，我们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认识了主以后，从主那里领受到他给我们的剧本，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们只是路人甲， 我们会不会这样想？然后我们就认为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但是当我们生命活得精彩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精彩起来。啊，我这里应该讲说，信心的生活不在乎精彩，而是啊，信心的生命可以精彩，不在于生活的精彩。啊，我们希望我们的 resume， 我们的回忆录写出来的时候有这么厚，而不是只有四个字。以诺的回忆录就是只有生儿养女，是不是？但是短短四节经文里面，神提了两次以诺与他同行。啊，在第22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24节，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啊，有人说，哦，因为啊，以诺跟神走太远了，神就跟他讲不用回家了，今天晚上就住我家好了。多么幸福的日子，是不是？多好啊，啊，多好！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与神同行的生活，才能够活出精彩的生命来。因为生命的精彩不在我们生活的内容，而在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生活态度？我们有没有荣耀神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精彩？也许在同学会聚餐的时候，我们讲来讲去，哎，你现在干嘛？就在家里带孩子。你不要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带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你不要说我现在退休了，反正就没有事情，退休以后事情才多了，因为你时间能够自己安排了，不是吗？当然体力不如以前是的，但是我很少看到神交代给退休以后的弟兄姊妹去做年轻人做的事情。神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机会，神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安排的。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生命不在乎长短，不在乎我们生活的精彩，信心的生命也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赶得上时代，赶得上时髦。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因为诺亚的生命是一个与世俗的潮流相反的生命。什么样的人会在不下雨的时代在山上造船呢？是不是？诺亚是这样子的人，诺亚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在圣经上，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他，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纸方舟，就使他全家得救，也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跟我们的理性思维确实是有很大的冲突，有很大的冲突。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往左边走的，神偏偏要我们往右边走。诺亚那个时候却要造方舟，要造方舟。所以当他领受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必须要先能够克服自己理性上面的思维。理性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理性是神给我们的工具，叫我们能够认识他。但是神有时候向我们挑战，要我们的眼光能够超越我们的理性。因为所有认识神的工具都不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神。意思就是说，认识神的知识有太多的方面是超越逻辑的范围，是超越理性的范围。认识神的知识有很多的方面不是借着理性跟逻辑能够成就的。神向我们要信心， 这个就是诺亚的操练，神向他要求的超过他的理性的范围，超过他逻辑的范围，但是诺亚存心顺服，他相信神的审判必然来到，神的审判必然来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我想碰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神的审判必然来到这个信息。神的审判必然来到，确实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讲过，每一个世代里面义人一样的要受苦，那么信耶稣不信耶稣有什么差别呢？不是一样受苦吗？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是说只有非基督徒失业，基督徒一样失业。那我们没有真正做统计，说不定真正去统计一比较下来，说不定基督徒的失业率比非基督徒还要高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说，哦，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要磨练我们，所以让我们多失业几个人来见证他的安慰。但是有时候这样子讲也是很勉强嘛，是不是？神在他的旨意里面，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用理性跟逻辑来分析，但是不可否认，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似乎对于神的审判必然要来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不提了。但是神的审判必然会来，为什么诺亚动了敬畏的心？因为他看到当时世代的邪恶的时候，他真的知道，他真的相信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但是120年是很长的时间呢，要等。如果神的审判下个礼拜就到了，那么啊，咬紧牙关一下撑过去了也就算了。可是神的审判一直没有来到，人家就笑了嘛。使徒那个时候不是一样吗？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怎么还没有来？这个使徒被斩首了，那个使徒被斩首，这个使徒被倒定十字架，那个使徒被五马分尸，这个使徒又被这样子杀害，那样子杀害，基督徒被送到这个竞技场去喂野兽，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才回来？是不容易，是不容易。但是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为什么两百多年的时间教会能够在那样子的逼迫底下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的时段？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因着圣灵的同在，明白信的本质是什么，能够坚持，这就是神又真又活的证据。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一些人怎么可能坚持？教会怎么可能坚持两三百年？坚持个二三十年已经不错了，能够坚持个五六十年已经不错了，能够坚持一百年已经不错了。为什么不但坚持，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今天基督徒，今天教会的软弱在于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真跟活，似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难显明出来。为什么很难显明出来？因为我们还是在挣扎着分辨什么是一厢情愿，什么是信心。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挣扎？因为我们可能还不够在乎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而是到底这一些年来神的带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出生神所赐给我们的个性，所赐给我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跟我们一生成长的经历都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照着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来设计、来安排的话，那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来思想神怎么样装备我们，要成就怎么样的旨意。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的思想，也有很多的学习。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他蒙召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的时候，神给他很清楚的应许， 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祝福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他就出去，他想神要使我成为大国，那怎么样成为大国呢？他说我必赐福于你啊，要叫别人得福，并且要给他啊，成为大国呢，也要因他的后裔啊得福，在十五啊章那里啊就讲到说要啊使他的后裔啊人也要因着他的后裔啊得福。好，亚伯拉罕刚出去的时候想到要成为大国，他必须要有人接他的事业，他想的是谁呢？他带谁走啊？罗德嘛。所以亚伯拉罕是很有头脑的人，他的 plan A 是带罗德，可是到了那里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罗德跟他就分开了，他的 plan A 就不成了。但是他很聪明，他有 plan B， 他家里面有以利以谢，对不对？不简单，亚伯拉罕不简单。神却跟他讲说不是，不是以利以谢，亚伯拉罕不简单，他还有 plan C， 他的 plan C 从撒拉夏甲的帮助底下他有以实玛利。神说 plan C 也不是我的计划。弟兄姊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有 plan A 我们已经觉得不错了，我们就神一定要照我们 plan A 来成就，如果不照 plan A 来成就神啊，你的荣耀就不能显明。哎，那我们能够有 plan B 我们已经觉得很不错很老练了。但是亚伯拉罕他信心的成长就是这样成长的，他要做多国之父，可是起先他连怎么样做一个丈夫都不知道，把自己的妻子都给出卖了，对不对？神教他怎么样做一个丈夫，神教他怎么样做一个父亲。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以撒呢，他的一生那么的平淡，是不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一个那么伟大的父亲怎么带出来这么一个平庸的孩子？多少的时候我们想到说 Tiger Mom 教出来的应该是 Tiger Son 跟 Tiger Daughter 才对，但是怎么好母亲很能干的孩子就好像很依赖，那我们讲不清楚的。但是在我们每一个职份上，神都要教导我们。你看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成熟非常的了不起。献以撒了不起在哪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他不只是把他唯一的儿子献上，他是把他整个的未来献上。当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弟兄姊妹，第十二章，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他是把他的过去，他是把他的历史放下，有一个新的开始。可是当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他是把他的未来给放下。弟兄姊妹，你来美国的时候，你是把你的过去放下来，容易不容易？不难啊，真的是不难。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其实也可能不是那么困难。但是现在要你回中国去，你要不要回去？那不一定啊，是不是？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啊。尤其是如果到一个中国去，那个到中国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人在乎你的学位，没有人在乎你的知识，没有人在乎你的经验，你去那边什么事都得从头开始的话，你回不回去？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这要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所去的地方称为应许之地，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我相信不是因为那一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因为我读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我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我读不到 神将那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只是说你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去，你就是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神没有说我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你，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神才把那一块地赐给他的。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亚伯拉罕到哪里去他要回到那一块地，不管以撒到哪里去他要回到那一块地，不管雅各到哪里去，即便他到舅舅拉班那里去二十几年的时间，他要回到那一块地，连约瑟他下埃及他都留下遗命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到那一块地去。为什么？因为那一块地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应许要在那一块地上成就。弟兄姊妹，你的应许之地在哪里？你以为神的应许在哪个地方都要应许在，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吗？你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弟兄姊妹，应许之地不只是，当然后来神把那块地也赐给亚伯拉罕，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神将那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否则的话在这里圣经上就不会说亚伯拉罕虽然到了还在等候那有根基的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一块地之所以是应许之地，就是因为神的应许。什么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万族要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这一切的应许必须要在那一块地上成就，不会在埃及成就，不会在土耳其成就，也不会在中国成就，就是要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成就，就是要在迦南地成就。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要回到那一块地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才会成就。弟兄姊妹，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不只是他要给你的祝福，更是他给你的祝福要在哪里成就。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认识影响到我们对教会的委身。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动不动就换了一个教会，神带我们到一个教会去，到一个地方去，不是偶然的。从教会委身的角度来看，哪里是你我应许之地？我在福音堂85年到福音堂，我一到那里我就跟大家声明我第二年就可能离开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写论文，我讲我论文写完了以后我找工作就不知道找到哪里去了。所以选执事的时候我总说不要选我，不要选我，因为我可能明年就不在这里或者后年就不在这里。从85年就一直讲，讲到92年、93年在 Shrewsbury 买了一个 apartment， 还是这样子讲，我为什么买 apartment？ 因为随时可以卖掉，我随时可以走，不要选我，不要选我。到了98年、99年还这么讲，已经没有人相信我了。到现在我不讲，我知道说神有旨意，但是再过几年，我想估计到2015年，我跟教会讲，我就必须要放下牧会的工作，要搬回亚洲去了。因为下一个阶段的服事在那里，因为神已经很清楚让我看到服事的人群，或者说我服事的对象在那里。所以我现在见到教会的同工，我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已经能够承受起管理治理教会的责任，他们能够做得到的，只是他们还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弟兄姊妹，不论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在事业上的经营，我们家庭的教导跟管理，我们都要认清楚神的旨意。你想想看，到约瑟他都能够抓住这个重点，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传承下来的这一个重点。什么重点？ 神的应许必须要在那一块地上来成就。所以约瑟都记得，我死了以后你要把我的骨头给带上去。我们在家里面的教导，你怎么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刚才讲到亚伯拉罕跟以撒可能关系一直不是很亲，很多的学者是这样子认为，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可能。但是约瑟再怎么样，但是以撒再怎么样平淡，我们对他的评语再怎么样的平庸，不可否认的，他也是信心传承的一个关键。因为他教出来的雅各虽然东抓西抓，虽然我们对雅各初期的生活行为我们觉得这个人简直是阴险狡诈，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他知道他必须要回到神要亚伯拉罕，先祖亚伯拉罕，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去的地方，神的应许才能成就。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信心的传承，教导孩子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信心传承下去。就算他们念顶尖的学校，就算他们去最有名的公司做得很高，如果他们没有传承到这信心有什么用处？他们可能生活他们的舞台上他们的故事里面非常精彩，或许你也引以为傲，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在神的故事里面？这一个是每一个做父母亲对儿女的责任。我们在这上面怎么样向主交账？弟兄姊妹，信心的生命不在乎长短，不在乎生活内容的精彩，也不在乎时髦。信心的生命在乎神的旨意，让我们彼此勉励，愿神的应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成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